啊，如果这个地区人有这个疑惑，有这个疑问，而不能解决，那一定要来，不来就不慈悲了。啊，要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六道这个问题，啊，这个世间有聪明人，有高级这个智慧的人，啊，但是他们知其当然了，不知其所以然。啊，轮回是搞清楚了，证实了是真的了，但是要问了，这轮回怎么来的？有没有办法突破？啊，为什么生生世世在流转？流转很辛苦啊！啊，佛经上常讲生死疲劳啊！啊，你得不到休息啊！啊，他在报告里头，啊，我昨天晚上把他整个看了一遍，提到有一个人在深度催眠之下，他能够射出他80多次的这个生死轮回，时间呢差不多4000多年，啊，4000多年呢，他这个生死轮回啊80多次。啊，4000年前，释迦牟尼佛、孔老夫子都没出现。啊，还在六道里头打滚呢。啊，这个里头境界很多啊。啊，这个。甚深催眠之中，有的时候有神灵啊，借着他这一个媒介来把神灵的讯息传递到人间啊，神灵的言语那都是很有智慧啊。啊，那神灵自己也说他们的层次并不高啊，还有很高层次的神灵啊，都是劝人行善的啊，存好心呢，行善事啊。啊，我看到这些文字，啊，从佛法的观点来看呢，这些神灵大概都是欲界天。楞严经讲七趣，有仙道。啊，他们是天道，不是很高层次的天。啊，也有仙道。啊，甚至于还有魔道。啊，不同的层次。啊，但是都是好心好言劝导世人。要行善，唯有善行善行能够提高自己的层次，这话是有道理啊。啊，佛菩萨来到这个世间来啊，就是因为这个世间人啊里面有一些回头觉悟了，不再想搞生死轮回了，想超越轮回 而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了，到世间来实现，帮助我们呐、啊！啊，帮助我们的方法无量无边。啊，你看佛经里面常讲的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方法说不尽的啊，用什么方法呢？一定要看这个地区众生的根性。佛菩萨那是高层次的了，最高层次了，如来到了究竟圆满了，他观一切众生的根基，那还有什么话说呢？啊，无量界到今天，你生生世世的行业，他都清楚啊。所以，他给我们讲经说法，最契机啊，一听就开悟，就证果了。我们在《大乘经》里面看到很多啊，这个就是佛法里讲的真正的当机众啊，他对的利得的利益最大。啊，我们听经闻法，说实在话，我们是旁听众啊，不是当机众啊。我们听了啊，没有办法大开眼界。没有办法圆满悟入。啊，能够有少分。悟入啊，那就相当不错了。啊，所以这个里头我们还是要懂原因啊，为什么那个当机众能够圆满悟入，我们不能，没有别的，我们业障重，他业障轻啊，业障轻的人佛菩萨稍稍触动他就觉悟，业障重的人不行啊。佛在经上啊有五马喻，哎，那个比喻很有味道啊，比喻众生根性不相同，最立根基的啊，这个马好马了，很聪明啊，啊，主人这个鞭子拿起来，他看到地上那个影子，他就知道了，主人要叫他开步走了，哎，他就开步走了。啊，这个比喻什么呢？根熟的众生。啊，佛一开始，他就大彻大悟。啊，第二类的那业障稍微重一点了。主人这个鞭子举起来他还不动啊，必须怎么样呢？必须把这个鞭子轻轻在这个马屁股方面打几下啊，轻轻的打几下，哦，才知道了，啊，这个主人要叫他走路了啊，他才开动啊。这是根性差一点的，算是不错。第三等的马啊，根性更差了啊，马鞭打他几下 他觉得这个无所谓，必须怎么样？重重的打几下，打他痛了，啊，这是真的要叫他开不走了，他才走啊。第四种啊，根性更差了。怎么样用重鞭子打他，他还是不懂，麻木不仁的 那怎么办呢？所以骑马了，这个马靴后面有马刺 那个就是对付鞭打都不动的对付这个劣根性的马了用马刺用这个马靴马刺刺马的腹部 那非常疼痛 这才开不走。换一句话说，这个种人还是能得度，到第五种那就没办法了，你用马刺去刺他，马怎么样呢？躺下去了，就不走了这个就是佛经里面讲的一禅体，禅体根性你怎么样帮助他都没办法他不会觉悟业障太重啊，时节因缘不到那佛要慢慢等，慢慢调教多生多劫之后他才慢慢的提升佛这个比喻我们仔细去想想世尊教化众生对象确实有这五种五种里头立根的人太少太少了钝根不能接受佛法的就像你用马刺刺他，他躺到地下去了，有什么法子？这种人太多太多了，我们要懂得更应该要自己反省检点，自己在这五种比喻是属于哪一等的？如何把自己的等级往向上提升？这是真正聪明人，这个是真正有智慧的人，不辜负大菩萨了，在我们这个世间游化了现在世间众生是非常非常的深重业障世界作恶到了极处菩萨来救护，我们细心观察这个事情，实在讲呢，我们的能力还是很薄弱见到确确实实这个社会上哪一个行业里头男女老少都还有很多好心人士他自己不足还劝别人行善这些人我们想 很可能都是菩萨化身实现的，他自己不说。我们看到了，心里有数啊，他的思想言行纯正，我们用印光大师四句偈做标准来观察，你就能发现啊，敦伦敬分，贤邪存诚，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印足这十六个字啊。你只要观察，哎，他这个思想言行跟这个十六个字相应，这个人不是凡人。啊，你会发现这个社会上真的有不少菩萨住持啊。啊，世间人造作罪业，破坏国土啊。这些人在此地庄严国土，啊，哪一道里头都有，啊，连小学生里头都有，啊，你看他的心思很纯正，啊，见到父母做得不如法，哎，他会劝告。这不是凡人呐、啊！接触佛法，你再仔细观察，他欢喜学习。啊，认真的去求解，能够奉行，这就不是普通人了。啊，发愿真实，啊，他是诚心诚意求生净土，对这个世间没有贪念呐。这个世间的是缘啊，无论是哪一种缘分，他看得很淡薄，他真的能放下啊。我们从这些地方细心去观察，你就晓得这个世间呢，真的有很多菩萨住在世间。啊，我们决定不要轻视别的宗教。啊，只要你跟这些宗教往来，这些宗教里头有很多神职人员，我发现也是佛菩萨才来的。他们的心行，他们的言论与圣教都相应啊，值得我们尊敬啊，值得我们学习啊。他事先某一种身份，我们晓得他要教化了某一类的众生，众生根性不相同啊，不是一个法门呢能够教化一切众生的啊。除了佛法当中无量法门，无量法门包括所有不同的宗教，所有不同圣人的教诲 你才能看到事实真相啊，你才真正见到菩萨游戏神通。我们要向他学习。啊，每一个菩萨以他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方式，那就是以无量的庄严庄严我们这一个国土啊，这一个地球啊。我们见到了，从另一个方面呢，你再仔细去观察，菩萨能现无边身呐、啊！啊，像大家熟知的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千处祈求千处应呐、啊。日本中村康隆老法师跟我说，世界上所有宗教的神圣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啊，那么从这个说法，我们就能体会到了观世音菩萨能够以自身现无量无边的庄严，庄严无量无边诸佛境刹，观音如是啊！哪一位化身大士不如是呢？菩萨如是啊！你再想想，哪一尊诸佛如来不如是呢？我们要在这个地方体会呀，要在这里学习呀。啊，首先自己一定要知道，我们有过去式，有未来式。啊，我们现前这个你所能够接触到的这些人物，生生世世都有缘呐。我们一定要像佛菩萨一样给一切众生结善缘啊，决定不跟众生结恶缘啊。有恶缘呢，我要化解啊，要记住冤家宜解不宜结啊，这个才是真正的神圣的教育啊。啊，神圣教育之能事，啊，我们最佩服的，啊，就是他的教化的功德，啊，他能把我们的冤亲债主，啊，教化成为我们的亲朋好友，化敌为友。化怨为亲，了不起啊！决定不给众生结冤仇啊！对于一切不如意，懂得忍让啊，他要争让给他啊！这个世界是虚幻的，并不是真实的。不必要执着，不必要竞争啊，自己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 就能够化导一切众生。好，现在时间到了，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品》第九段，寄送第二不是长行，长行第七句，看起。设法一切世界海，诸菩萨云集故，世界海无量大庄严界转变。这个长行的几句，句句境界不相同。第一句，普贤菩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海啊，无量的成坏界转变的，法而如是啊。这个法尔的意思，清凉大师跟我们说明的是随业而转啊，自自然然的随业转，这一句是总说。第二句呢，这是讲居住在这个世间啊，这个刹土众生造极重罪业，把居住的环境呢转变成无住卧室啊，差不多像我们现前这个社会，就是属于这个状况。第三句呢，是讲这个世间呢有一些修人天福报的人，这些众生居住在这个地方啊，造作罪业的人很多，这里头还有一些人修福啊，所以这个世界是染尽相杂的，染多尽少啊，这算是不错了啊，有一些善行人士。第四句呢，他讲信解菩萨啊，地前菩萨都是属于信解菩萨，这个里头讲的这个境界很广可以说，从初发心到第十回向，都包括在这里面。这些人住在这个世间多了，他会转变这个世间，境随心转了，这些人多了。就是真正修行的人多了，所以这个世界就变成净然界转变，净多然少所以不能称为净土，因为它里头还有夹杂。到第五句是讲到无量众生发菩提心，那这个是地上菩萨初地菩萨住真正的净土这住华藏世界了，所以这个刹跟劫都是纯清净没有染污夹杂了， 前面我们读的呢，诸菩萨个个游住世间，那个个个就是从二地到十地，九个位次啊，他们修行的方法是教化众生啊，教学相长啊。那么现在我们读的这一段呢，这个第七段呢，你看看经文啊，一切世界海诸菩萨云集故。清凉大师讲，他大庄严者，他下面是世界海无量大庄严皆转变的啊，大庄严呢，就是普贤位呀，本觉菩萨了啊。前面讲到十地，这讲到等觉了。等觉菩萨大庄严，为什么称大呢？他能够庄严微尘里面的刹土。前面我们读过啊，毛端上的刹土，毛孔内的刹土，这个就说明十地菩萨了还没有这个能力，到等觉就有这个能力。那么由此可知，我们的华严知道了普贤菩萨有三大类啊，有当位普贤，就是这一段所讲的是等觉菩萨啊，还有一种叫位前普贤，就是等觉以前啊，那些菩萨修普贤行的，凡是修普贤行都是普贤菩萨啊。什么叫修普贤行呢？我们换一句话说，凡是依照华严经这个教义修行的，这个人就是称普贤菩萨。那么由此可知啊，普贤菩萨有初发心的普贤菩萨了。我们如果发心来学习，那我们就是普贤菩萨啊。我们是普贤菩萨什么地位呢？幼稚园小班啊。所以普贤菩萨了也是52个阶级啊。啊，最后那个阶级那叫当位啊，那是圆满的普贤菩萨啊。这一句是讲圆满的普贤菩萨，普贤菩萨的行门啊，宏愿行门叫愿行呐、啊，大愿大行呐、啊，全部华严经啊。佛菩萨教化众生。确确实实善巧方便啊，我们现在人讲的高度艺术啊，我们不能不佩服啊。啊，把无量无边的愿行归纳成10条纲领，总纲领啊，我们就在修行的时候就方便了。这10条里面，前面7条是愿，我们讲普贤行愿；后面3条是回向。啊，所以10愿里头，我们一定要晓得，真正的愿呢，只有7条。啊，但是后面那三种回向。非常重要啊，那3种回向才真正 把普贤菩萨的心量说出来了。啊，大乘菩萨讲心包太虚量周杀界，那跟普贤比差很远很远呐、啊！啊，为什么呢？大乘菩萨没有包括微尘里面的刹土，没有包括毛孔里面的刹土，啊，所以我们读华严才晓得，宇宙啊，是无量无边无尽无数的重天，唯有普贤菩萨能如啊，入不思议解脱境界啊。那个不思议解脱境界真的很难懂啊，不容易体会到啊。所以我们今天怎么个学法呢？哎，这个祖师大德们心很好，把普贤十愿呢列在招募扩诵里面，叫你每天做早晚课的时候都念一遍啊，一则礼敬祝福，二则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除业障，叫你念呢。啊，换一句话说呢，天天呢给你提醒，啊，你是不是真的提醒了？我知道啊。很多人呢，出家在家的，天天念呢，并没有提醒，念是念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把普贤菩萨这个纲领啊，修行的纲领啊，忘得干干净净。啊，但是这有人问我了，那还要不要念呢？我说念总比不念好啊！啊，为什么你不能够落实呢？说老实话，你对于普贤菩萨的教诲印象很淡薄啊。而你的烦恼习气呀，非常非常严重啊！所以每一天念这十句，啊，不过是三四分钟啊，它不管用啊！啊，天天提醒一次有好处，那总要提个。相当长的时间，你被普贤菩萨这个行修行纲领印象慢慢深刻了，它起作用啊，这一起作用呢，你就是信解菩萨了。啊，不起作用啊！你今天纵然是修行修得很不错，说实在话，在我们这个是这个转变的这十句里面，你是属于修复的众生啊，你还不能说是信解菩萨。这前面我跟诸位说得很详细啊。没有入信解位啊，入信解位的人呢，真心真意干呐、啊，啊，那个发愿要求生净土的人，那是信解，完全靠信解、啊。 啊，菩提心并没有发得足啊。我在前面讲了，这个一百分啊，你发个一两分啊，那一两分呢，在临命终时往生时起大作用。最怕的是临命终时把菩提心给忘掉了，这个麻烦就大了啊！临命终时那个真正菩提心，百分之一的菩提心是什么呢？藕益大师说的最好，诚诚恳恳，恭恭敬敬，一心想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心就是真正的菩提心啊！真菩提心呢，不容易保持啊！啊，临命终时啊，这叫正念现前啊！这个一念不可思议啊！跟弥陀的本愿相应啊，十念往生是第十八愿，发菩提心是第十九愿，四十八愿这两愿非常重要啊！你看看《无量寿经》三辈往生都是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一向专念是第十八愿，发菩提心是第十九愿。有很多人误会了，只重视第十八愿而疏忽第十九愿，结果不能往生啊，非常可惜啊！真正发心求生净土，我一定要把娑婆世界放下了，我总不能把娑婆世界带到净土去啊，没这个道理啊。所以你只要能真正发愿求生净土，把这个世间所有一切的缘再也不放在心上了，你这个心就跟菩提心相应了。前面跟诸位报告过，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你跟这个心相应，这个心是无上菩提心。修行不能不重视啊！如果你能够具足20%的菩提心，还有80%的妄想杂念染无著，说实在话，你求生净土你得有把握了。如果你能够有50%的菩提心啊，40%到50%的菩提心，还有50%-60%的加杂，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可能你就有把握。就能做到生死自在，所以这个法门叫待业往生，不可思议啊！那么到发菩提心，华严经上讲发菩提心这个标准是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无名破一品的，我们做不到。他的标准太高了。如果我们有这个标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在前面说过，是生十报庄严土啊。 不是生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啊，生十报庄严土，啊，不到极乐世界，到华藏也一样啊，啊，在华藏地位是圆教初住菩萨，化身大士啊，啊，菩提心一发就是化身大士了，但是他们要修普贤行。